在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前呢，让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呢，今天的交通很顺畅，让我们能顺利的来到这边，有这个机会呢，再一次的聚集在这里，一起敬拜你一起聆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再一次的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更认识你的福音。让我们呢能继续努力的过着你给我们喜乐的生活。我们祷告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周呢赵阳呢是以一个故事开始他的讲道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今天我要抄袭他所以呢我今天用一个故事来开始。有一对母女呢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但是呢父亲不是应该是有蛮多年的父母母女是基督徒，但是父亲不是但是有一天呢父亲呢突然血管阻塞遭受了严重的心脏病在医院呢昏迷了几天。在那段期间呢那位妻子呢就不断的为丈夫祷告也同时呢请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和牧师呢就去为他祷告，也把福音呢传给他。隔了几天过后呢这个丈夫呢在医生的看顾下了很多的急救下呢终于开始醒来了终于开始康复了不只是这样呢他是出意料的康复得很快就连医生呢都很惊讶丈夫的那个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呢很快的康复得突飞猛进，过了几天过后呢不只是醒来可以走路甚至呢可以出院了。这个事件过后呢丈夫也因此接受了耶稣也陪同儿女呢陪同妻子和女儿呢一起去教会。而之后呢妻子也在牧师的鼓励下呢写了一个见证的故事写成一本书那边呢连丈夫有说到呢是如何那边有听到他们跟他们讲耶稣的事情，信靠耶稣那边呢这样子的康复。那时呢就到了一个段落，可是隔了 十多年过后呢这个丈夫呢再一次病倒但是这一次呢他的年老了很多，最终呢丈夫是去世的可是最伤心的是什么呢？最伤心的是呢是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他有一位侄子去探访他这位侄子呢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讲他在临死之前呢鼓励他继续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继续呢相信永生的盼望。可是呢这位丈夫呢这位就 去对他的侄子说呢他对耶稣很失望，他对说其实不是因为他现在要死了，是因为两年前他的妻子去世了。自从呢他的妻子两年前去世过后呢他对耶稣的信心呢就减少了很多，甚至现在呢他对耶稣感到很失望。而这位侄子也告诉我他真的不是很清楚到底呢他的舅舅呢是不是相信耶稣相信到最后，这是他告诉我的一个结论我说这个故事呢不需要我们去评断到底最后呢这个丈夫是不是相信耶稣到最后我说这个故事呢是要让我们领悟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呢我们的信心呢会遭到很大的打击患难呢是我们在信耶稣基督上呢一个很大的考验。当然生活一帆风顺的时候呢或许很容易相信耶稣，可是患难一来到的时候呢你们是否能够继续的坚持？这个患难呢能使人失去信心呢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经文的第一个课题，就是呢保罗今天第一个要说到的关于这段经文的背景呢之前杰辉呢和赵阳已经很好很有帮助的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那当时候的情况是怎么样在这里呢我简单的总结，然后呢加上一些之前没有提过的细节帖撒罗尼迦这些信徒呢这些呢是在保罗几个月前呢到他们那里向他们传福音的一群基督徒可是呢当这些信徒呢信了耶稣过后呢很快的他们就遭到犹太人很大的迫害那些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呢诬赖他们 还把他们呢带到法官那边去，被法官扣留。而因为这些人的迫害呢，帖撒罗尼迦信徒呢就快快的把保罗送走，送到别个城市去，怕保罗呢被他们抓住了，也很可能呢是为了避免呢阻止他们有更大的暴动，阻止呢他们又得到更多的迫害。可是呢，保罗离开过后呢，事情并没有变得很好，变得更好。保罗离开过后呢，他们继续的还是遭到当地人的迫害。而这个是呢，我们在信里面当中呢所看到的。保罗跟他们说，你们现在还是遭受迫害的。所以呢，你要想象那时候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些刚刚信了耶稣的信徒呢，他们一开始被迫害，他们几个月过后，可能甚至更久呢，还是继续被迫害在患难当中。再加上呢，他们被迫害呢，纯粹是因为他们的信仰而遭到的患难。还有呢，那个传福音给他们的使徒保罗呢，已经离开了，不在他们的身边。这些基督徒是否能在患难当中继续坚持他们的信心呢？这个就是保罗最大的担忧。所以呢，在第二章第十七节呢，保罗就对他们这么说，我们之前读到的，我们被迫暂时与你们分开，这是他说的。可是他说，我们很想再一次的呢，回到你们那里去。保罗要回到他们那里去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三章第二节就说得很清楚，为的就是要在你们的信心上呢，坚固你们，劝勉你们。然后第三章第三节说呢，免得你们当中有人呢，被那些患难动摇。很怕呢，那些患难呢，会让他们动摇，让他们惊慌，失去了信心。而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还是依然无法到他们当中，还是不能。所以呢，在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我忍不可忍的时候，我试了很多次还是回不去的时候呢，我忍不可忍的，我就派提摩太到你们那边去。我不能亲自到你们去那边鼓励你们，但我派我们的同工提摩太呢，去那里坚固你们的信心。而这边让我们看到呢，保罗要兼顾他们的信心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这边第三章第三节六节我们看到的，他鼓励他们在患难中继续他们的信心的一个方法，就是告诉他们很重要的，在第三章第三节说呢，他说这些患难是你们命定要承受的。换句话说呢，保罗很重要的告诉他们呢，这些患难呢是必然的，不要惊讶。然后第三章第四节还继续说呢，这些患难呢，其实我们在你们那边的时候呢，就已经事先告诉你们了，事先告诉你们呢，好让发生的时候呢，你们不会惊慌，你们不会动摇，知道呢，本来就像这样子发生的。这里呢，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保罗要提醒他们，要提醒他们最初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保罗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呢？他们信的福音呢，不是说呢神现在就会应许他们完美幸福的生活。保罗要告诉他们，我们一开始传给人的福音，反而是呢信了过后呢，一定会为基督徒带来患难。保罗要提醒他们呢，神应许给他们的福音呢，应许给他们的祝福呢，不是在现在，而是在未来。而且呢，这个未来的应许呢，保罗之前在书信里呢已经提到了，之前呢在第一章第十节那个未来的应许，那个未来的祝福是什么呢？耶稣会将我们脱离神将来的愤怒。保罗要提醒他们神的应许呢是在未来的，那个祝福是未来的。他们要知道神的愤怒呢一定会降在所有犯罪的人身上，但是呢，如果他们信靠耶稣基督为他们死，而且这位耶稣呢也从死人中复活的，所以他们能盼望的未来呢，不是被审判，而是等待耶稣基督呢带给他们救赎，带给他们的荣耀。所以呢，他们要盼望的呢是那个未来，而不是现在的情况。他们要等待呢是那个未来神应许给他们的。所以保罗很担心他们会因为眼前的患难呢而放弃了对福音的这个信心。在第三章第五节呢，保罗告诉他呢，我恐怕那个诱惑的人呢，果真以这些患难呢 成功诱惑了你们。这样子的话呢，保罗说呢，我们在你们当中的徒劳呢，就会我在你们的劳苦呢，就会归于徒然。他们之前的信心呢，也会归于徒然。而这里呢所说的那个诱惑人的呢，指的就是撒旦。撒旦呢要诱惑他们，要他们不继续他们的信心，要他们失去他们的救赎。那位呢想要通过患难让他们放弃的呢，就是呢有力量的恶魔。确实呢像我之前说的，患难呢对我们的信心呢确实是很大的威胁。当然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读量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这里的人，我们这群的基督徒呢是没有得到很多的患难的。可是呢我们知道呢，不代表呢我们之后不会得到这样的试探。像我刚才很多时候呢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呢，对我们这些很多时候暂时是过着舒适的生活来说呢我们会认为呢很难跟这些经文有共鸣，很难去感受到那时候情况是什么，很难呢将这些经文呢应用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有异样程度的破坏，或者是我们有遭受异样的苦难。这个也是能说呢是我一直来有的挣扎。可是呢后来我深思了过后呢我发现其实呢我们有没有现在有没有异样的迫害或是呢我们现在如果有没有异样程度的患难呢，不是重点。重点呢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迟早都会受到某一些的患难。当然可能或许你会知道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经文，就是呢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过敬虔生活的人呢一定会遭受迫害。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凡要跟守耶稣基督的人呢一定会遭受迫害的。而且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呢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会在不同的时间遭受迫害和患难，重点是呢这些患难呢绝对会对我们的信心呢产生动摇。这些患难呢绝对呢会影响我们，让我们思考是否呢要放弃我们对耶稣的信心。一定呢会有时候呢我们会遇上经济上的患难，或许呢我们会遇上呢精神上的患难，或许呢我们会遭受呢健康的患难。在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呢，撒旦就想要利用这些患难呢来诱惑我们，好让我们呢去放弃我们对那个未来的信心。所以呢我们还在我们还没有遭受患难的时候呢，我们就预先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呢信靠的应许呢是不是未来的盼望，还是我们信靠的呢是现在的祝福。这个是我们预先去预备我们自己的，到底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放在哪里。我们要确保呢我们的信心是一直放在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未来的盼望，而要那么做的话呢，我们就要一直呢回到神的话语那里，我们就要一直呢回到神最初的应许。因为事实是呢，因为事实上呢我们会很容易的很自然的把我们的视线呢放在眼前的生活，而每一天每一秒的生活呢都会叫我们只把我们的视线呢放在现今而不是未来。我们很容易很真的会忘记呢到底所谓的福音是什么好消息，到底呢最应许的祝福是在什么时候。如果呢我们对神的应许淡化了，我们对那个未来的盼望淡化了呢，很多时候呢每一次的患难呢就会让我们更加的失去信心，每一次的患难就会让我们觉得到底服从神值不值得。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一直以神的话语以神的应许呢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未来的祝福，每一次的患难呢不会动摇我们，反而会巩固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确实我们盼望的不是现在的完美生活，而是以后的。撒旦呢要诱惑我们的方法呢，就是让我们看到眼前的事物而不看到神未来的应许。而且我认为呢撒旦一个很成功一个很信任的诱惑呢，就是让我们现在诸多的教会认为呢 如果我们教会呢能让更多的人现在就能看到相信耶稣现在有什么益处的话呢，就能让更多的人相信福音。我觉得呢，那个是最大的诱惑，让教会牧者领导呢都认为这个是传福音的最好方法，让他们现在就能摸到尝到感受到那个祝福。我觉得那个是撒旦最大的诱惑，最大的诡计。我们或许呢会一时呢让很多人相信耶稣，或许呢大家生活很顺畅的时候呢都很容易来教会，很容易上很多课程，可是患难一来的时候呢，过了四五年就放弃了信心，就完全的呢不想听关于耶稣的事情。这个是呢我们教会的历史当中呢一直有的现象，不只是现在，几千年了几百年了都是有一样这样的诱惑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而面对这样的问题呢，我们能做的一个反应，至少呢我们能做的一个反应就是呢，我们不管所有的基督徒他们是怎么样开始信主的，他们是以什么样的布道方式，以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课程，无所谓，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就是不管你怎么信主呢，我们之后我们要告诉你们身为基督徒是什么。身为基督徒呢是要知道呢患难一定会来到你的身上，身为基督徒呢是要知道呢我们的应许不是现在，我们的应许是未来。我们相信的福音呢是有稳固的祝福，只是不是现在，是在以后。跟的是第一点，信心所会带来的患难。虽然呢信心会带给我们现在带来患难呢，可是信心呢现在也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喜乐。这个是我们在我们讲章当中的第二点，信心带来的喜乐。保罗呢在还没有差派提摩太去看呢他们到底是不是坚持信心的时候呢，他是很担忧的。可是呢在他派了提摩太去看他们之后，而且提摩太后来回来告诉他情况的时候呢，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好消息。第三章第六节保罗说提摩太将你们的信心和你们爱心的好消息告诉了我。而因为他们知道他不担忧，他知道他的担忧没有担忧了，很开心的他们坚持的信心没有被动摇。因为他们坚持的信心呢，保罗在第三章第九节这么说，因为你们坚持你们的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呢因此满有喜乐。他们呢能继续有信心呢，让保罗感到非常非常非常的喜乐。甚至呢之前在第二章第十九节如果你回去看第二章第十九节，保罗说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的喜乐是什么呢，不正是你们吗？这个就是保罗为他们的信心开心的程度，我们的快乐就是你们。上周呢我记得赵阳有说过有一位神学家呢他对帖撒罗尼迦的评论是呢，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份书信因为呢他显露了保罗心里最深处的感受我知道可能具体句子是不一样了，不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对吗？赵阳很经典的，因为显露了保罗内心的深处的感受我非常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个经文的话呢，里面呢在这段，尤其是这一段经文第二章第十七节、第三章第十一节呢很多地方呢都流出了的保罗很深的情感而当我们呢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身为使徒保罗传福音的这个人，他对帖撒罗尼迦信徒呢有这个一个强烈的感触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这不只是看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抒发他的情感这个其实是神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有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保罗所有的感受呢也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人对福音有信心呢真的是应该让我们有这么大的喜乐是真的能让我们为他们这样的开心这里呢保罗说呢就连是因为他们的信心都让保罗呢有这么开心的，所以可想而知呢他们信徒本身是不是应该更要开心呢，就连保罗都为他们这么开心，他们自己有这个救赎 不是更应该开心吗？而之前确实我们也看到呢，这些信徒呢，是非常喜乐的。当他们接受福音的时候呢，第一章第六节透过圣灵的动工，他们是充满喜乐的。当我们读到这么多的感情，这么强烈的喜乐，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在想保罗有这么多的喜乐，信徒有这么多喜乐，我呢当我相信耶稣的时候，我有这样的喜乐吗？我有这样强烈的感觉吗？而且我们要知道，保罗和这些信徒呢，他们在什么情况下有喜乐的？他们在被迫害，在患难中有喜乐的。他们的喜乐呢，不是因为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可以叫 wildfire 或 estima 他们的喜乐呢，不是因为他们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们的喜乐呢，是单单因为他们对耶稣有信心，是单单因为他们盼望耶稣荣耀的降临。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来教会得到喜乐的时候，有多少百分，有多少%，有多少因素是单单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而缘故而开心的呢？还是呢，我们以其他的原因感到喜乐例如我们来教会可以交到新朋友我们在教会呢的活动多姿多彩，或者是呢教会的气氛让我们感到很兴奋这些不是不好的喜乐，可是你要知道，这些喜乐呢可以是完全和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喜乐。如果呢你没有单单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感到真正的喜乐的话呢，或许你真的还没有真的明白福音的含义是什么，所以呢你没有单单因为它而喜乐。你要明白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像我们之前说的，意味着呢神会除去耶稣会除去神对我们所有的愤怒，这些愤怒呢是我们所有犯罪的人所应该承担的。等待我们的未来呢本来是诅咒和审判，可是因为福音呢，我们白白的得到却是怜悯和宽容，而且呢神会加上给我们完全不应得的荣耀。如果你了解了这些还不喜乐的话呢，你就是真的不明白。只有当你真正的明白你是天大的罪人，你是多么的应得神的审判，你才会呢接受这个福音而充满喜乐。或许我们当中很多人呢一信主的时候呢真的是很多喜乐的，很开心的。或许我们会想起我们一开始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强烈感觉，你不知道你记得吗？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那个感触是很深的或许呢因为我们慢慢时间过去了，很多年的基督徒的呢我们的喜乐就比较淡了我记得呢我初信主的时候前一两年刚好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呢，过了不久我的母亲也相信了耶稣基督我记得那时候我在澳洲在马来西亚我跟她通电话她告诉我呢她真的相信了耶稣。我那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晚我非常感动非常喜乐我和我的室友叫 Jack 的，我们在那边我就跟他说了，他会弹吉他我不会弹，我就弹那边唱歌，唱了一整夜的歌很开心很开心我记得可能还有点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唱那个奇妙恩典，跟我们之前唱的不过是英文版的Chris Tomlin 的 Amazing Grace。 我还记得那时候感觉很强烈，很开心很喜乐当然不是说呢我们基督徒的喜乐每一天都会像一开始信的那第一天那么强烈，我觉得很不实际可能会很做作当然不是说呢每一天都要这样子的强烈或许呢随着时间的过去呢，可能我们的喜乐是比较成熟的可能比较成熟的喜乐呢不代表是比较强烈的可能比较淡比较平，不过是比较成熟的喜乐。我觉得那个是实际的，那个是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很多的身上的。不过我觉得同时间呢也是有一个层面呢，是我们真的对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喜乐呢慢慢淡化了，慢慢减少了对我们的冲击，慢慢的去减少了我们对它的含义的领悟和明白。 当我们发现呢是这样的现象的时候呢，我们真的缺少了喜乐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再次回到呢那个真的是能令人喜乐的福音，再一次呢或者更深的去明白呢福音带来的救赎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而我们呢要去更加明白这个福音的含义的途径呢，就是要去更多的认识神的身份啊。当然我们可以可能我不一定要一样的强烈，不少当我们的喜乐比较成熟的时候呢，我们要更明白神的身份啊。当我们对他的身份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呢啊，我们自然会对我们的自己的罪呢会有更深的体会。当我们更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自然会更渴望他的荣耀，更渴望呢啊跟他复合。OK， 这个是说到这边第一点，救赎所要带来的喜乐。说到这里呢，我们说到第二点，关怀其他人的喜乐。啊，说到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保罗在书信里面所流露的情感。啊，因为实在太丰富了，当我在看的时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情感是我们去探讨，是我们去学习的。啊，在第三章第八节，保罗说什么呢？你们注意这个语言啊！你们若信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得生命了，得生了啊！这个是和合本修订版。新译本呢说的更白话一点啊，新译本是说，如果你们站立得稳呢，我们就可以活下去了啊！当然你要知道了，不是说他们不信主的话，保罗就会死掉了 ，OK？ 啊，当然不是真的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保罗是以一个夸饰的原因呢，来形容他内心的感受。啊，意思就好像是呢，啊，如果你们放弃你们的信心呢，我们就好像可能活不下去了。如果你们放弃你们信心，我们就很伤心，伤心的活不下去。所以呢，当我们知道你们确实是站立得稳的时候呢，我们是如此的快乐，好像得了新生命一样。这是保罗流露的感情。而且呢，第三章第九节呢，保罗继续流露这个非常喜乐的反应。第九节他说呢，这一切的喜乐我们能用怎样的感谢为你们报答上帝呢？这边说呢，保罗的喜悦的程度呢是多到呢不知道有什么感谢神。你知道那个语言是如何是已经容纳不了的他的喜悦，要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法啊。这边我们看到呢保罗的感动是非常多的啊。不过我们要记得，我们也要知道呢，保罗的感受呢是非常纯的啊。当我说他的感受是非常纯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呢，他不是因为其他不良好，不是因为其他不纯洁的原因而喜乐啊。他这个非常浓的喜乐呢，纯粹是因为呢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呢得到的救赎。之前呢，在第二章第六节，可能中文没说清楚，如果你双语把它英文啊，在第二章第六节呢啊，就听我说句好了。啊，保罗说呢，我向你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并没有向你们信徒或任何人呢寻求荣耀。啊，他说呢，当我传福音给你们，我不是向你们求荣耀，我不是向其他人寻求荣耀。这边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呢，保罗的喜乐呢，不是来自这些信徒呢夸耀他们，夸耀他们多伟大、多有本事，或是呢其他人给他们荣耀，说他们很厉害，可以让这么多人呢信主。保罗的喜悦呢，纯粹是因为这些人得了益处，信了主而开心的，而不是呢要别人称赞他的功劳很大而喜乐的。我们知道这分别吗？ OK， 当然因为其他人得到益处而喜乐，和人家称赞我们有功劳呢很接近又很不一样的，是一线之差的。那我给一个例子， OK， 上周呢我带了我家种的 organic 木瓜跟大家分享。 OK，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的动机是很单纯的啊，我很多木瓜吃不完，很好吃的木瓜啊，我带去的应该是老师啊，我接着跟我讲很好吃 OK， 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喜乐。当时我在写一张纸的时候，我跟你讲哦，免费 organic 木瓜大家请自便的时候，因为我在想到底要不要放 Andy 家里种的木瓜呢啊。那一瞬间呢就想，哎，想要寻求的荣耀是哦，别人会夸奖哇 Andy 很厉害，种木瓜Andy 种的木瓜很好吃啊，这样的喜乐呢，和单纯是因为别人能吃到木瓜的喜乐是有一段距离的。一个是单纯呢希望别人能得到好处，一个呢是自我中心的喜乐。 你知道吗？一线之差也是很大的分别。同样的，当我们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不是单纯因为他们能认识主，能得到救赎？还是呢，我们的喜乐一大部分呢是夸耀我们自己的贡献？哇，好开心，是我带他信主的，是我带的，是我，是不是这样的开心？所以说到这里呢，我要做一个忏悔了，因为两年前呢，我们开始王道堂的时候呢，的确我们的目的呢是要让更多的人呢能认识福音，让更多的人能成长，但是呢，同时有很多时候呢，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同，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对我自己来说呢，其实呢，很时不时呢是一个浮现的一个诱惑，有这样子的诱惑，想要让教会增加，让别人认同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是好的，我们教会的教导是好的，我们的方向是好的，这是呢我自己要忏悔的，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所以呢，这里祈求神继续炼净我，也炼净你们，让我们看到呢，那这样的喜乐呢是空虚的，那样的喜乐是虚荣的，是不会持久的，最终呢是缺乏爱心的，祈求神帮助我们呢，有更多的喜乐呢是单单因为其他人呢能认识耶稣基督。这里呢，保罗让我们看到呢，如果他单单只是因为其他人能得到的那个救赎呢，真的是能为他带来很大的快乐。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如果我们单单去为他们的话呢，真的是能有这样的快乐的。当我在跟这个经文挣扎的时候呢，我在想，要有这么单纯又这么强烈的喜乐，我现在真的很难体会，我真的自问，我真的是承认我很难体会，而当我在苦恼着问的时候，是不是要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才是最成熟的基督徒，还是最理想的，是我们应该要的？当我苦思的时候呢，我看到事实的另外一面，那个事实呢其实是一个很安慰人心的一个真理，那另一个事实呢就是呢，这个看似写了这么好不读不出啊，这个、看似呢遥不可及的标准 ，OK， 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标准呢，其实呢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虽然是很高的标准，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应许。这个应许呢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正的、单纯的去渴望其他人的救赎，是真正的会带来那么极大的喜乐。那个是神在他的话语给我们的应许，是真的，不是夸出来，不是假的。保罗做得到，能感受到，如果我们有做到的话呢，我们也一定会感受那么大的喜乐。我们还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喜乐呢，或许呢因为我们里面呢有很多很杂的念头，因为我们都很习惯了那种追求虚荣的方式呢去得到喜乐，那种自我中心的喜乐，我们以为呢有更多这样子的虚荣的喜乐呢，我们会更满足。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越走那个方向呢，我们越是呢得不到踏实的喜乐。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不敢放弃，我们也不愿意放弃，因为我们习惯了这样子的自我中心的喜乐。可是呢，这里的形容，这里的应许，帮助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救赎的力量，让我们真的，当我们把那些所有不纯虚荣的喜乐的方式放下去的话，抛掉的话，当我们真的可以单纯的渴望别人得到耶稣基督的喜乐的救赎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会流露很真实的保罗的那样情感。现在来到我们所谓的信心带来的喜乐的最后一点，那就是呢，喜乐是困苦当中的安慰。当保罗知道呢，他们有能坚守他们的信心，我们回到经文第三章第七节呢，他说他们的信心呢，让保罗在他们一切困苦患难当中呢，得到鼓励。新译本呢说呢，让他们得到安慰。 这边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在困苦当中得到安慰。保罗呢，为了传福音给他们，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很多地方呢，被敌人迫害，被其他人追赶、攻击，遭受诸般的困苦。可是呢，在这一切患难当中呢，保罗得到了安慰。因为呢，他知道呢，最终他的劳苦、他的患难呢，最终呢，带给这些信徒益处。最终呢，带给他们那个美好的救赎，他们的救赎呢，带给保罗很大的喜乐，所以呢，他受苦也是开心的，他患难也是开心的，因为他们的救赎给他很多的喜乐。说到这里呢，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啊，或许呢，很多时候啊，都在为教会呢啊的事工呢付出和劳苦啊，或许我们当中很多人呢啊出钱。出力牺牲很多的时间，但愿呢，在我们的劳苦当中呢，我们也会和保罗一样，因为别人得到益处呢，可以得到很多的安慰，可以得到很多的喜乐。这里呢，要个人要做多一个忏悔啊，今天很多忏悔啊，希望呢是对你们有益处的啊。又说到之前我们刚刚开始搞王道堂啊，当然我们的意图是想要搞好王道堂，搞好所有地方的事工。回头看呢，我觉得或许有些时候呢，我太注重每一个项目要做得更好，每个项目都做得很完美，或许呢，这样子的一个专注呢，会让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呢，只是看到那个任务，只是看到那完成任务，并没有看到那个任务呢，最终呢，是要建造其他基督徒，是要建造呢，其他的新朋友，或许呢。你们当中有些人呢，在这些劳苦当中呢，失去了为其他人好的那个喜乐，只是觉得是一个负担，要把它做完。所以呢，再一次的祈求神能帮助我们，帮助我，帮助你啊，在我们做的教会的每一个事工呢，我们要看到呢，这是为了让其他人认识主而做的事工，都是呢。为了在人家在耶稣基督的上面成长而付出的劳苦，付出的时间、金钱和时间，这样子的话呢，希望我们当我们越来越忙、越来越劳苦的时候呢，反而不是越疲惫的，反而是越多的安慰的。希望呢，这个是我们感受的，我觉得很大的分别的。当我们只是在完成任务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会是一个很反感的负担，会缺乏喜乐，会失去喜乐，特别是呢一些事情不顺畅的时候。但如果我们的焦点呢，就是把放在其他人的益处的时候呢，就能帮助我们，在不管再多累，多少睡眠，做得多苦呢，我们至少会因为别人得益处，能有很大的喜乐。让我们单纯的不为别人的认同而去努力。不为虚荣的荣耀、虚空的荣耀而努力，而是为那些我们服侍的人能得着耶稣基督的那个荣耀。现在呢，来到我们的第三点，信心带来的爱心。最后呢，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呢，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保罗这边有一个两节这么长的一个祷告，祷告了大概三或四个事项。他祷告的第一个事项呢。就是祈求神能开路给他们，让保罗呢跟希腊呢真的能回到他们当中。他的第二个事项的祷告呢，就是祈求主耶稣呢，能使这些信徒们呢增长他们的爱，让他们更多的彼此相爱，更多的爱众人，这是他祷告的第二个事项。而这里呢，第十二节，保罗是这么说的。第十二节他说呢，祈求耶稣呢，让你们有更多的爱心，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去思考这句话，让你们有更多的爱心，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这边再一次呢，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内心。保罗真的是很爱他们的。我要你们增长爱我们很多，就像我们已经爱你很多这样的。所以呢，让我们再次看到保罗的喜乐是哪里来的。保罗因为他们的信心有这么大的喜乐呢，是因为保罗真的很爱他们，很关心他们。 也让我们看到，像我们之前说的，当我们真的这样子的单纯，这么好的去爱别人的时候呢，是真的会带给我们那个很满足的喜乐。啊，最后呢，在第十三节，保罗的祷告这边他说呢，他说祈求耶稣呢坚固你们的心，好让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你们在他面前呢是圣洁、无可指责的。啊，希望耶稣坚固你们的心，让你在这个最后的审判日的时候呢是无可指责的。啊，当保罗说呢祈求耶稣坚固你们的心呢，啊，他的意思呢是和之前说的一样的。啊，就是说呢，坚固你的心，就是说希望你继续有爱其他人的心。希望你们有继续爱别人的心。如果我们把它加起来的话呢，保罗的祷告就是说呢，希望你们继续有爱心，好让呢耶稣最后再来的时候呢，你们是被神接纳的。希望你继续有爱心，好让呢你们后来是被耶稣接纳的。这表面上，如果你想一下呢，表面上呢看是一个因工作而得救赎的教义，不是吗？如果你继续有爱心的话呢？你最后呢就在神面前无可指责。或许呢我们表面上一瞬间的理解是这样的。不过我们要知道保罗在其他经文别处呢已经说得很清楚。救赎呢是完完全全因着我们的相信，因着我们的信心，不是因为我们任何的功劳。所以呢我们要以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呢是不会改变的这个教义呢去明白这段经文。其实呢我们要知道呢这句词呢也是呢它的前提呢也是承认因信称义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这样子来去理解的话呢，其实保罗要说的就是这样。保罗要说的就是呢如果你对耶稣真的是有信心的话呢，你就会爱其他人呢。所以你爱其他人就是你信心的表现。你的爱心不是让你得到救赎，而是你已经得到救赎的一个表现。就像我们平时读的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信条一样，行善不能让我们得救，不过行善呢是信心的果子，行善爱人呢是有信心的人一定会活出来的。所以呢保罗这边说的是呢祈求耶稣让你们继续对他有爱有信心，祈求神保守你们的心，继续相信耶稣，所以呢继续呢爱其他人。当你们继续有信心的时候呢，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就会因为耶稣呢在神面前被宣告是圣洁的，因为耶稣的宝血呢已经洗净你的罪。所以呢最后的总结这边让我们看到喜乐是从哪里来的呢？喜乐是从爱其他人来的。而爱其他人是从哪里来的呢？爱其他人呢是对耶稣的信靠而生出来的。我们信耶稣，所以我们爱其他人，而我们爱其他人呢，我们会当中呢得到喜乐。而最后呢这边让我们看到呢如果我们要继续过爱其他人的生活，如果我们要继续过充满喜乐的生活呢，我们最大的那个动力呢就是我们那个仰望未来的盼望，因为我们信心而得到的那个救赎，耶稣会再降临，会洗净我们所有的污秽，会救我们脱离神所有的愤怒，让我们呢感受他的荣耀。因为我们对耶稣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坚定而产生的爱心，而从此产生的喜乐。从一开始的那个一个故事呢，各位先生的故事呢到了这里我们有一个圆满的一个总结。一开始我们看到呢我们现在的患难呢确实对我们来说呢，对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我们面对的患难呢会让我们沮丧，会让我们失去信心，那是我们一开始看到的。可是呢我们更多的看到耶稣如何对福音回应的时候呢，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当我们的视线的关注呢不是眼前的事情，不是眼前的起伏的时候，当我们的视线的关注呢是未来耶稣所赐下的救赎，那么呢我们就不会因为患难而沮丧，反而呢我们会在患难中呢彼此相爱，我们在患难中呢充满喜乐。因为福音让我们看到救赎是什么， 因为福音呢，真的能让我们感到那满足的喜乐。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确实呢，你的怜悯是无限的，你的福音是充满力量和充满喜乐的，我们看到你的福音的力量，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的很多人身上呢，都已经被应验了，都已经实现了。我们也再一次的呢，从保罗的书信，从这个救赎的计划的记载，让我们看到确实，这个福音的救赎，的荣耀是什么？也让我们看到确实，我们单单去追求这个救赎，单单去爱其他人得到这个救赎的时候呢，所带来的喜乐是什么？请你帮助我们单单仰望，你所赐下我们的应许，你给我们那个未来，那个荣耀的盼望。也帮我们继续帮助我们呢，在我们遭到患难的时候呢，我们的视线呢不会转移，我们不会因为患难而动摇，而会继续的继续的彼此相爱，继续的喜乐。而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